剑无单臂大神通，闻说即心即教戒，诸趣众生无量苦，菩萨于此初发心。这是开头的总义诵发心之源当中啊，三首颂的第二首颂，剑无等比大神通，这就是重诵前面长文的或见这个有大威力，或见神足。文说即心即教戒，就是长文里面的或闻即别，或听教戒。诸趣众生无量苦，就是长文里面的或见众生受诸疾苦。那么这一首偈颂啊，就是重诵前面长文里面这一段文，有大威力，或见神足，或闻即别，或听教戒，或见众生受诸疾苦，重诵这一段文。见无等比大神通，无等比就是佛，佛在十法界中没有人能够跟他相等相比的，所以叫做无等比。无等比就是指佛了啊，显示佛的圣德福慧二言，在十法界中是没有人能够跟他相等而跟他比对的啊，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啊，等觉以下的菩萨都距离佛还很远，所以简单说无等比就是指佛了啊，就是长文里面的看到佛前文的这个见佛世尊，这里因为他重提一首颂啊，所以要再说明说见到佛的他大神通。见佛的大神通就是重诵长文里面的有大威力或见神通啊，知道佛有广大伟的神通之力啊，或者是看到佛的神通，由此发心。佛在世的时候，一些外道都要用神通感化，佛只好现神通啊，来度化他。我在长文里面说过，度三迦舍，都是以神通来感化的，所以看到佛的神通广大，由此发起菩提心来修学佛法，是见神通而学佛。闻说即心即教戒，这就是重诵前面的或闻即别，或听教戒。不过这里呀，需要知道佛的所谓三轮不是一话，轮呢、车轮的轮，佛的三轮不是一话，就是身能现神通，叫做神通轮；口能说大法，说法来度众，口叫做正教轮，正教轮。所以经文里面叫做即心教戒啊。那么文说即心即教戒，那个教戒就是口业的正教轮啊，那么这个即心啊，就是意业能见机，意轮不是一话，叫做即心轮，意业即心轮。总合起来，佛的身口意，我们平常说三业， 在佛就是三轮不思议化，轮呢是圆融圆满无碍，而又能够诸根敷用，而又能够破除众生的烦恼，好像车轮能够推转世间一切诸法。所以佛的三业身口意叫做三轮不思议化，身轮能现通，现各种神通。那么见无等比大神通就是身业神通轮啊。闻说即心即教界，教界就是口业正教轮，即心就是意业即心轮，就是经文即心啊，这个就是说佛的心理作用啊，他能够应机说法啊。那么众生的根性意义他都能够适应他说法，使他得到利益，就是三轮不思议化。由佛的三轮不思议化而得到佛法的受用，由此啊而发菩提心啊。那么就是说有人是看到佛的神通而发菩提心的，有人是看到听到佛的说法而发菩提心的，有人是由佛的意业感化看到佛的表现那么自由自在的八自在我的这个殊胜的功德由此发菩提心的。所以佛的身口意三业随时随地都能做到度化众生的不可思议的殊胜的功力。除去众生无量苦，这就是重诵经文里面所说的长文的或见众生受诸疾苦，即猛烈的啊，众生的受的苦恼非常的痛苦啊，至极的痛苦叫疾苦。那么这里是句诵里面说诸去众生无量苦，去指六道，诸去就是六道啊，就是三善道天人阿修罗，三恶道地狱鬼畜生，平常说六道轮回啊。那么配合十法界，出世间有四圣，那么世间有六道，合并起来正好十法界啊。那么有的时候六番法界里面说五趣啊，这个三界九地里面欲界叫做五趣杂居地，只说五趣。六道说五趣是把阿修罗把它融汇在人间天上鬼道畜生这四方面都会有阿修罗啊。在楞严经里面说胎卵石化四身阿修罗，就是配合这四种的众生，那么因此啊就只说五趣啊，把阿修罗把它分配到鬼道畜生道人道天道里面啊。因为他有天福而没有天位啊，所以叫做飞天啊。那么有的时候也说七趣，楞严经说七趣就是六道之外在人道里面另外分为一类仙趣，外道修仙的求长寿的啊。那么这类的无为修仙这类众生另外分为一类，说明他呀有心想要求解脱，可是路没有走对啊，去向于求长寿的仙道。普通一般的经论里面所说的都是讲六道的比较多啊，那么讲七趣的只有楞严经，讲五趣的在其他经论里面有的时候也有啊。无量苦说明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的苦恼啊 量无边啊。拿我们人道众生来说，三苦、五苦、八苦、110苦啊，无量诸苦。所以经论里面经常说世间叫做一大苦海啊。那么法华经的比喻品里面说，三界无安，犹如火贼，众苦充满，身可不畏。这个世间苦充满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浊卧室里面本来就是一大苦海，平常所说的凡经苦多乐少，乐有限的，很快就过去，往往是乐极而生悲啊。因此之故，只以苦之啊，可以包含我们这个啊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的所受的凡境啊，是一大苦海。那么这个无量苦里面，我们大家都是人道众生啊，人有八苦，所谓生老病死有四种了：爱别离、怨憎会啊，求不得、无怨则胜啊，这就所谓八苦了。这个八苦大家都知道了，不必再说。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众生轮回之苦啊，不要以为我们是人，因为人的精神、人的灵魂死了还是做人，靠不住的。往往由过去的业力啊，由此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中。那个三恶道的业因种子啊，可以说每一个人的心地里面都有这个种子存在。因为过去久远皆来啊，无量皆来所造的业的业因种子，在八十田中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啊，不但是三恶道的种子必定很多，就是天上人间的种子也很多，但出世间的种子不是没有，分量太少，难升起现行，所以啊，在出世间法上啊，不肯努力上进。那么人堕落在畜生道里面啊，改头换面呢，我们就不认识他是谁了。这种情况很多的啊，看看这个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里面的念生死苦那一张文字，可以知道他把地狱恶鬼畜生这个苦恼的情况叙述说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个就是他这个发菩提心文里面有两句话说啊，边驴出歇，虽自我母之悲，千屯旧土，焉是乃翁之通。现在我又讲的是第一句啊，边驴子出歇，驴马字旁一个驴啊，就是跟马有点像的，它比较小啊。在从前的人呢，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骑马、骑驴、骑驴子啊。这个驴子也可以当马骑的，也可以运载啊，这个拖重的东西，有牛马的功用，力量稍微小一点啊。这一句话呀，是说明在我们历史上所记载的有这么一则故事，就是人死了之后堕落在驴子的驴胎里面做驴子还是在他自己家里给他的儿子使用那么非常的辛苦的这种的情况。这个故事出在法院朱林，法院朱林的第57卷里面有这样写着， 说隋朝啊，我们中国历史隋朝的时候，大业年中，洛阳有一个姓王的人，三横王啊，姓王的人，他常持五戒，平常学佛的，他是受过三皈五戒，而持五戒持得很清净，那么因此他的修行很好啊，好像有一点少小小的这个宿命通或者是他心通之类，或者是少少有一点天眼通天耳通之类。那么他平常对于还没到的事情，往往他事先会预料到，这个王五戒他的名字，因为他里面没有写，不晓得叫做什么名字啊，因为他持五戒清净啊，大家就称他叫做王五戒啊，就像王医师，因为他是医师，称他王医师了啊，我们也不称他的名字。那么这个人因为他持戒庄严啊，持五戒持的清净庄严，那么当时一般人就称他叫做王五戒啊。那么这个王五戒有一天啊，他就跟他这个同住的人说了，他说今天下午啊，日中之后会有人送一只驴子到我这边来，要我来替他保养。这个话说过之后，果然呢过了午之后大概下午等于我们现在的时间一两点钟以后了就有人呢送了一只驴子来了，而这个驴子啊驴子的脸都被打破流血的那种情况的那么为什么把这个驴子送来呢？说明这个原因呢，送来的人说明这个原因，送驴子的人是洛阳人那么这个洛阳的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家里这个有一男一女，父亲早就死掉了，由他的母亲啊来养育他使这个一男一女长大了。长大到这个女儿嫁出去之后啊，这个母亲也就死掉了那么他这个家里呀，平常都是养个驴子啊来做他的交通工具，也做运载的作用，等于好像这个也可以载人啊，也可以做货运啊两方面都可以用那么他的母亲死了五年之后，有一天这个男的这女的已经嫁出去了，男的孩子啊，因为他都没有写名字，没有办法说出他的名字来他只是说一男一女啊，这个男的到了这个清明寒食节，清明扫墓的时候，扫墓啊，那么他要去为他的父亲扫墓他父亲的墓地啊是在沂水对面就是说由他的家到了这个墓地有一段路，而且要过河，有一个河流溪水呢，不是很大的河，有个溪，这个溪水叫做沂水人字旁有一个像君字没有口字那个沂就是台语的义那个字沂水就是一个小溪吧不是很深呐、可以过去动物像马驴子都可以过去，但是中间有一段是稍微深一点呢那么如果是年纪比较老的看到就会害怕，不大敢了。那么这一天清明节，这个男的就是骑着这个驴子啊再带着好多这个贡品要到沂水对面的墓地区祭拜他的这个先人之墓到了沂水之后，这个驴子不走了，驴子不敢过河啊，他看到那个中间的水那么深，也有好宽的一段， 因为女子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呢，也是比较体力比较差了，也看到谁会怕了，不敢过去，不敢过去，停住不去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就拿着这个鞭呢、啊，往女子的头啊、脸呢、啊、就进打了，打，无论你怎么打，他还是不过去，那么打得他头破血流了，脸上都流血了，太痛了，吃不消了，反正打也会打死啊，不得已，这个女子就过去了。勉强啊，也就过去了。过去就到墓地那边呢、啊，他打的时候还被边打边骂了啊。过去已经到了墓地了，这个人还在骂这个女子了啊！你这么不听话，叫你过你不过啊！我到回家就跟你算账，我要把你打死啊！还说了很多这个很重的话。他正在墓地在祭拜的时候，哎、啊。把这个祭品啊排开来的祭拜的时候，像是上香的时候，突然之间女子不见了。哎，女子本来就在旁边没有多远的地方，她正在拜的时候，哎，怎么突然之间没有看到女子了？但是她拜总是要一段时间呢，不会马上就走了，也要整理这个墓地了。那么这一天呢，正好她的妹妹在家里，回到她的家里来啊，来照顾她的家里。因为他一个人去扫墓嘛，那么家里没有人管呢、啊，就叫他的妹妹回到家里来，来照应一下。那么就在这个时间呢，他的妹妹在家里突然之间看到他的母亲回来了，他的妈妈，因为他嫁出去之后，他的妈妈才死嘛，当然他很清楚的，他看到他的母亲回来了，脸上啊都皮破血流啊，满脸都是血啊。痛苦的很痛苦的情况啊，他一门上一看见了，就迎前去就接他的妈妈，说：“哎呀，你为什么脸上都这么流血呀、啊？”他说：“哎呀，你的哥哥打我啊，把我脸打得皮破血流啊，因为那个水很深呐、啊，我不敢过，他硬是打我过去啊，而且他还说啊，他回来要把我打死啊，所以我怕得不得了啊，我要回来跟你说你。”啊，等你哥哥回来啊，你跟他说，他今天娶的女子啊，就是我。那么痛哭流涕的讲，啊，他一这个女儿看到她的母亲流血这么痛苦啊，就抱住在那痛哭啊。那么他就一把这个经过情况一细说了，就跟他女儿说出来啊，就是说他扫墓的去扫墓的骑的女子啊，就是他的母亲。转身的啊，那么因为他付他家里的债，所以堕落在做女子来还债啊。他说我已经五年了，债啊已经还得差不多要还清了啊。要求要跟你哥哥讲，以后啊不但是对我，任何动物啊都不要这样痛打，他一样是很痛苦的。那么说完之后啊，他回头就走了，突然之间不见了。哦，他的女儿很痛苦啊，明明知道他死掉啊，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呢？他就正在怀疑，不晓得是这么一回事。等到他的哥哥去扫墓，哎，他拜好了，这个女子又在旁边了，又出现了，又在旁边了啊。那么脸上还在流血。那么因此他就祭拜好了，就把女子就骑回去了，还边走还边骂呢啊。那么骑回到他的家里呀、啊、一到门口，他的妹妹一看到那个女子脸上流血的情况跟他母亲脸上刚才现出的那个情况完全一样，一模一样啊。他一看就抱住这个女子的头就在哭了。他的哥哥莫名其妙的，你是搞什么的？为什么这样子啊？那么他下来之后啊，就把这个经过的情况一一细说了。他说：“刚才呀、啊，我就看到母亲回来，脸上流血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打的，你娶的女子就是母亲啊。”哦，他这个经过情况细说之后啊，他的哥哥也在痛哭流涕啊，更难过了。起初不知道嘛。啊，那么现在知道了更难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兄弟姊妹两个都在哭啊，兄妹两个都在哭，那么这个女子也在哭，女子也在流泪也在哭 而且他这个时候肚子很饿了，驴子吃的东西吃的草啊，那搬出来给他吃，他都不吃了，都在流泪，都吃，不吃。那么因此他两个就跪下去要求了，他说：“如果你真的是我的母亲嘛，就请你呀吃草，要吃，要吃，我才相信你是我的母亲转世的。”因此他就下去吃一口了，咬了一口，但是也不再吃了，因此他很难过啊，他说这怎么办呢？家里也没有办法来保养他啊，因此啊，他就想到这个乐阳的这个王五戒，他办有放生园，他有一个园地放生的，那么只要摆在供在那个放生园里呀，他会照料到他最后结束生命为止。因此他想自己家里为了生活也没有办法照应，恐怕遭到伤害，因此就把这个驴子送到王五戒那边去，托这个王五戒替他照应，那么按照这个每个月要花多少钱来给他受用啊，要按规定来给他。那么一直等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驴子死掉了，他还把他领回去呀、当作生母一样的来埋葬啊。这就是那个《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这一句话：“鞭驴出血，虽自我母之悲。”用鞭打自己骑的驴子，脸上都流血了啊！那不知道打的就是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当时他说，就是为了要还他家里的债务啊，因为这个过去所欠缺少的债啊。没有还清，那么因为有业力堕落在驴子里面来还这个债务，就是有人堕落在畜生道的事情。这个事情记载在法院诸林第57卷。法院诸林里面的记载是说，这个故事这个公案是出在明报记。那么都有这个事实的记载。著作这个法院诸林的人呢，他是唐初的人，对于这些事情都很接近的啊。隋朝的大业是他的年号啊，大业元年呢就是隋炀帝元年，隋炀帝等于是隋朝的末代皇帝了，大业有14年了啊，到大业14年呢，唐朝就成立了，李渊有天下，唐高祖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唐初距离隋朝大业年间，他没有写几年呢，总在这14年当中，不晓得哪一年。如果是末段的十几年的话，那更清楚了，那就是隋唐的这一段时间。所以记载这个故事的最先记载的是《明报记》。然后法院诸林也把这一段故事记下来，就说明人堕落畜生道是有这个事实啊。这个原因啊，原文里面是有写的啊。那么我们不必说的太多，这是说明众生的苦啊，一旦堕落在改头换面另外一道，你不认识了，你不知道他是谁呀。所以往往伤害到自己的过去父母啊，多生见书都不得而知，这就众生六道轮回之苦啊。别说是转生到这个畜生道，一样转生到人道你也不相识啊，不知道也会发生，如果发生冲突打架也不知道，甚至把他杀害也不知道啊。别说是转生了，就在当生9年不见的人啊，经过10年20年30年没有见面啊，小的时候见到，到老了如果中间这个脸身相有所变化的话，老了就不认识了，不认识，如果碰到发生这个冲突打架也不知道啊，别说是别人呢，自己亲戚打架也不知道啊。举个例子说，我现在已经68岁啊，那么我的属家那些后辈年轻的都不认识我呀，那么如果 彼此没有见面，完全不认识的话，真的在路上碰到发生冲突，打架也不知道。所以众生就是因为没有守命通，没有他心通，就会发生这种的困扰麻烦啊。那么结果受到很多苦恼，自己还不知道。那么以这个故事可以证明，人真有精神灵魂是不灭的啊，这个身体死掉就好像换一个房子一样，就是好像举例了啊，这个房子住坏了，换一个新房子，那就看你有没有钱呢，钱多吗？富有就高楼大厦，换好房子。如果没有钱，是个穷人吗？那就是茅棚啊，甚至啊在山洞里面住都不一定啊。那么这是比方说，看你这一生所造的业，善业充足啊，那么生在天上人间也许得到好处吧。假如造了恶业，那就未免堕落，而且众生所造的业自己没有办法知道。我们过去自己多生造的什么业，您自己知道吗？啊，如果没有他心通，没有宿命通，最起码自己的事没有宿命通，不会知道的。因此之苦，我们看到众生有这些轮回生死之苦，自然而然也就要发起菩提心来，要自度度他呀。啊，所以说菩萨于此出发心，其他的不用说，你只看到这个故事就得发菩提心了啊。菩萨由此啊就应当要发起菩提心来修学佛法啊。那么菩萨依此出发心，一是因呐、啊，因由见到这些境界，所以启发他的菩提心，由此发起菩提心来。这个发心的意义啊，跟前面第一首颂所讲的是完全相同的，就是从凡夫第一次遇到佛法发心开始，一直努力往上修学到成佛为止啊。那么从发心开始到了成为实性满心到初住啊，这个初发心就包含由凡夫初发心到初住满，经过实性初住满为止啊。那么这么长久的时间呢、啊、才能把这个菩提心得到安定下来，不至于在飘荡不定啊。所以到了初住菩萨，他的发心才算是圆满了，不至于再发生问题了，所以叫做初发心，就最初发心到初住初发心的啊，这个因缘才算是成就了。这是第二首颂。第三首颂，闻诸如来普胜尊，一切功德皆成就，彼如虚空不分别，菩萨于此出发心啊。这就是开头的三首句颂里面呢，颂发心之缘，重颂最初发心的因缘的开头啊。那么这第三首颂，闻诸如来普胜尊，一切功德皆成就，这两句呀、啊、就是重颂前面常闻初住的或见或闻如来广大佛法，或闻如来广大佛法。发菩提心求一切智，就是因为听到佛所说的法，知道佛的相好庄严殊胜，所以闻诸如来普胜尊。普胜是普遍成就福慧二言的万德庄严，最为殊胜。普胜尊就是世尊的意思啊，赞叹佛普遍圆满成就最殊胜的福慧二言的功德，所以叫做普胜尊。如来就是佛啦，佛成就这个殊胜功德本来就是如来世尊啦，因为他七个字，所以称为普胜尊。普胜两个字包含有赞叹佛的意义在里面。一切功德皆成就，这就说明听到佛法才知道佛 成就一切功德，所谓万德庄严呢。一切功德佛都成就了，那么前面长文是说如来广大佛法，就是佛成就至为广大殊胜的这个功德，那么所说的妙法使我们初发心啊，由此启发这个道心学佛，所以发起菩提心那比如虚空不分别，这一句是赞扬佛的圣德呀，他并没有分别心不会因为你特别的尊重他会对你特别好，或者你对他不尊重他就对你不好，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佛心平等，好像虚空没有分别对于一切众生都看成一个儿子一样的平等心来看待，所以好像虚空不起分别。虚空这个楞严经里面说虚空无相而不具诸相发挥，虚空本来没有形象，可是它不会拒绝其他一些相的发挥这个众相在这个虚空中发挥啊，虚空不会拒绝的。那么虚空它不分别无相，可是它成就一切功德，能够成就众生度化众生，它不会说是分别要度哪一类的众生的这个差别相所以好像虚空不分别。那么初发心菩萨看到佛的这种殊胜功德，因此菩萨以此初发心，由这个原因看到佛的殊胜庄严具备一切功德，由此发心的也有。那么这三首句中啊，就送发心之缘，最初发心的缘起，由这个因缘启发菩提心。下文呢，接着就送缘境发心重送由缘，就是所照到各种境界，由此而发心。送缘境发心的送最多了，有32首送32首送说明初发心菩萨就是从凡夫的初发心一直到初住成就成为发心住。那么这个道理里面很多，所以用32首句颂啊来加以说明。这送缘境发心啊有两段。第一，送缘实力发心，有想到佛具备实力的智慧那么想要成就佛的十种智力，由此发心的，这有10首句颂。那么一首颂就是一个智力，那么十颂就是颂完十力还有剩下22颂啊，就是别显所求，颂别显所求，分别说明初发心的菩萨他所求的期望那么在后边有22首颂的说明。现在这里先讲为了要求成佛果的10种智力而发心，所以科判叫做送缘实力发心这个从颂是说，那么初发心菩萨因为想到佛的10种智力的功德，他希望将来也能够成就，所以才发心，所以叫做送缘实力发心那么缘实力发心当中啊，因为有实力吗，正好10个数目字，就是一首颂送一种力，就是实力发心。这就从颂前面长文里面说此菩萨缘10种难得法而发一心，或者为是所谓事处非处智，善恶业报智，一直到第13世漏普净智，是为实。这就是初发心住的10种这个自分，就是缘佛的实力功德而发菩提心那么所以下面的这个10首句颂啊，就是重颂这个实力那么这个初发心菩萨因为缘力贯察佛的这10种很难成就不容易得到的法， 就是佛的十种智力。圆佛的这十种智力，希望能够成就佛的智力而发以心。是哪十种呢？就是第一，是处非处力。第一个实力的第一，就是是处非处力。这个实力啊，在前面净行品也讲过了。净行品一开头，智首菩萨的问里面就说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成就佛的实力，那边就已经讲过佛的实力。现在只是顺住这个重诵的文字啊来做说明第一首诵就是诵是处非处力。经文说，三世因果名为处，我等自性为非处，欲悉了知真实义，菩萨于此初发心。下面实例的句诵啊，每一首诵四句，都是前面两句说明这个实例的第一、第二例的意义啊。第三句是说明这个初发心菩萨他希望愿求成就这个功德，所以第四句说菩萨有这个原因，他就初发心发起菩提心来，希望将来成就实力。三世因果名为处，这是事处佛的智力知道众生所造的三世因果呀，因果要讲三世，单月一世是没有办法弄清楚的就是因果有过去式的因果、现在式的因果、未来式的因果，所以三世因果啊名为处。对于这个因果的道理、因果律，佛法是讲因缘果的，一切法不离因缘果绝对不是任何一个神所能创造出来的，都是由众生的业力、因缘果而铸成的，有清因有助缘才能够结果的，这个清因助缘必定要靠三世来说明的所以世间一般人他不懂得佛法的，他说啊，如果有报应的话，那么今生所造的那么如果是造恶业杀人放火，那就先生当下就要遭报，那么给人看，这样子人家才会相信造善业，那现在就要得到好报让他发大财得大平安，这才人家会相信可是偏偏在世间上看到的，造恶业的反而很好了，造善业的好像是蛮辛苦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好处了，那么因此这个因果就很难说明啦，人家就很难相信了，因为因果两个字不是那么单纯的，很复杂的，范围很广的，因为我们众生无量劫来轮回生死所造的业因烦恼种子所升起所造的业，升起现行所造的业无量无边那么这个无量无边的业种在自己的八十田中啊，什么时候遭受什么果报，自己没有神通也没有办法知道，那么今生成为这个人身是由过去所造的人的业因而成就的，所以有这么两句话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您如果要知道你前世造的什么因，那看你今生所遭遇到所受的苦乐反境，这就是你前世过去生所造的业因成熟，今生来受果报，接受这个结果的苦乐都是由你过去的业因所成的。欲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你要知道来生的果报吗？那就看你今生怎么造作了，你这一生怎么做那么你这一生所造的因，将来未来世就要结果，到了未来世结果之后啊，那你就要遭受这个业报了。实际上啊，过去世又有过去世，好像昨天又有前天大前天 去年又有前年大前年，那么我们过去生无量无量也是如此啊，未来未来际也是如此啊，有明天又有明天的再明天，明年又有明年的再来的明年。那么我们众生如果不修行不求解脱，没有断烦恼了生死的话，这一生死了还在受生，那么近未来际还是继续的这样子轮回流转下去，没有停止的。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三世因果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了解。那么因此啊，要彻底明白因果的实际情况，只有佛，佛才知道啊。佛是一切智人彻知世出世间一切万法的因果因缘果，他都能够了了明白啊。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恒沙界外已滴多少，佛也能够知道，何况是众生所造的业大小啊粗细，佛一一都常知道。造善业必定得善报得好报，造恶业必定得得苦报，这是一定的道理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绝对不会有错误的。所以三世因果名为处，处就是四处，有这个道理啊。三世因果里面有这个道理啊。如果是说啊，什么大自在天造的啦，什么人造的啦，我等自信为非处啊。你说某某人造的，不是因果所成的，那就没有这个道理了。关于这个我等自信为非处的意义啊，还没有说完，因为这个我还那个我等还有那个自信啊，里面有很多道理啊，那么留到下次再讲了啊，小伙。